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这个节目是由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的，我是 Sandra 陈。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还记得，在1980年代曾经有一首歌曲非常的流行，几乎是不分年龄大小人人都会唱，那就是 We are the world。当时这首歌是为了帮助伊索皮亚的饥荒筹款而创作的，由于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所有著名的歌手一起联合为一个慈善公益的目标而携手合作，因此不仅是在全美国，更是在全世界掀起一阵风潮。之后许多台湾的歌手更跟进响应，合唱了一首《明天会更好》，希望借着每个人的努力一起来改善这个世界。是的，我们都希望明天会更好，但不可否认的，这个世界的光景却是每况愈下。人类的灵性、伦理、道德越来越败坏，甚至已经到了一个既病态又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亲爱的朋友，您可知道，上帝的审判很快就会临到这个世界，它就发生在启示录中所描述羔羊展开书卷的时候。今天黄奇峰牧师就要带我们来了解历史终结时神的第一组审判，经文是出自于启示录第6章1到17节。
羊之体已清晰，歌唱之荣耀是歌，圣经有奇妙应许，主耶稣必要再来，主必再来，主必再来。在正午，我在晚上，我在幕前，主必再来，主必再来。那日将是何等奇妙观察，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嘉略山基督教会的牧师黄奇峰。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人类历史最后阶段的开始。历代有远见的智慧人都想知道历史的终极如何，因此有很多猜测，归纳起来不外有三类：悲观的、乐观的和像往常一样的。但纵观历史进行的形态，乐观的和像往常一样的几乎不可能，因为在灵性上、在道德观念上、在伦理生活上，人们的心思意念和所作所为已经败坏到应该受审判的时候了。曾有人尝试要改良这个世界，要把它带回起初朴素、优雅、有秩序的状态，但他们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不断听到坏新闻，并且心里正纳闷的时候，又有更坏的消息传出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已经进入一个空前黑暗的时期。人们不禁虚唏，世界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步？人类是自生自灭的吗？还是背后有一位主宰在管理呢？历史这样的发展在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呢？我们就这样随着灭亡吗？还是有一条得救的门路呢？在今天和以后的节目里，我们将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经文出自启示录第六 到第十九章，这是上帝对世界未来的预言。首先是揭开七个印，每揭开一个印就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发生。到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有七只号要吹响，到吹第七只号的时候，有七个碗要倒在地上。到完了七个碗，神对世界的审判就结束了。之后主耶稣将带领众圣徒从天降临，在地上建立千禧年的国度，那是基督徒将在其中与主一同管理这个世界。那么审判什么时候开始呢？在启示录第五章里，我们看到基督徒先被提到天上，然后主耶稣从神的右手接过书卷，当他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的时候，审判就开始了，人类历史就进入倒数的最后七年。首先将是一个人物的出现，启示录第六章一到二节，使徒约翰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这经文显然在描写一个得胜者。有两件事要注意，第一，这个人出来的时间，第六章一节三节五节七节都提到时候，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查圣经的预言，这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是羔羊愤怒的日子。耶利米书三十章七节说，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一节说，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根据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这时期延续七年，当主耶稣揭开第一印的时候，便是七年的开始，这也是神施行审判的日子。朋友，如果你回顾历史，无论是世界大战，是经济大衰退，是反恐战争，都没有像这样可怕的。第二，这个人的特征，一，他骑着白马出来，骑白马象征着得意、威风和胜利。第二，他只有弓没有箭，有弓没有箭说明他战争的方式是外交手段，不是杀人流血。他不用打仗就能给世界带来和平。第三，他无往不利，胜了还要胜。第四，有人给他得奖者的冠冕，这说明他的成就是举世闻名的，众人不但承认他，还加冕于他，但所给的是花冠，不是王冠。王冠希腊文是 diadema， 花冠希腊文是 stephanos。 与王冠相比，花冠是短暂的、象征性的，价值不高的。朋友，圣经多次多方预言，在世界最末了的七年里将有一个人物出现。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说，在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可憎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论到这个人说，照先知但以理所说的，将来必有一个行毁坏可憎的来站在圣地，就是耶路撒冷。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保罗论到这个人说，他是一个大罪人，是沉沦之子，他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他是一个不法的人，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这与这个人出现的时间，圣经说在基督徒被提到天空之后，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八节说，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就必显露出来。这个人的外交技巧绝佳，他往返穿梭， 与许多国家签订盟约，为中东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帮助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给世界带来短暂的稳定和和平。但当圣殿建成的时候，他飞速而来，喝着以色列人献祭，却自己坐在神的殿里要人敬拜他。这个人就是假基督，或称敌基督。如此看来，什么是神的审判呢？是敬畏神的人被接到天上去，不法的大罪人出来担权，这是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看羔羊揭开第二个印的情形。启示录第六章三到四节说，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朋友，这经文所讲的是战争，有三方面值得留意。第一，出来的马是红色的，红色代表血腥和烈火。十二章提到有大红龙出现，十七章提到有朱红色的怪兽出现，这些都叫人看见战领发抖。第二，有权柄和大刀赐给骑马的，说明事情的发生有神的许可。第三，他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朋友，从经文的上下文看，第一个印的灾祸跟第二个印的灾祸是相关的，因为人们意识到敌基督的欺骗手段，就不再听从他，战争因而爆发。像希特勒的情形，人们起初以为他是和平的爱好者，他的兴起将给世界带来安定和繁荣，但实质上他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当他狰狞面目暴露的时候，世界都担当不了他。而希特勒是以后将要来的敌基督的先影，到那时战争的危机必急速升级，波及的范围是全球性的，不是局部地区，因为他将夺去整个地上的太平。是的，战争是人类生命的巨敌，是毁灭性的大灾害。人们意识到它的可怕和残酷，就竭力寻求和平的方案。但当第二匹马出来的时候，一切的努力和尝试都将彻底的失败。现在我们看羔羊揭开第三个印的情形。圣经启示录第六章五到六节说，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朋友，这经文讲的是饥荒，有四方面值得留意。第一，出来的马是黑色的，耶利米哀歌五章十节把黑色与饥荒连在一起。第二，这饥荒可能是战争造成的，战争爆发，食物就受污染，农业品收成自然下降，饥荒就形成了。第三，饥荒的程度是一个工人一天的薪水就是一钱银子，只能买一升麦子，一升麦子是一个成年人一天的食量，如果要买营养成分低的大麦，只可以买三升。换句话说，到那时一个工人只能养活他自己，如果要养活多两个人，他们只能吃营养成分低的食物。第四，油和酒是烹饪用的，到那时人们都要非常节省。朋友，我们现在讲造成未来严重饥荒的几个因素。第一，污染的问题。随着工业的发展，化学产品的增加，农产品的营养成分下降，这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之一。第二，人口增长的问题。在过去100多年里，世界人口增加了56亿，1850年世界只有10亿人口，从1850到1930，80年的时间增长到20亿人口， 从1930年到1960年30年的时间增长到30亿人口。1960年到1975年15年的时间增长到40亿人口。1975年到现在32年的时间人口已增长到66亿。专家预算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2亿。所以人口的问题也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之一。第三，核子武器的问题。现在地球上埋藏着无数的核武器。科学家说，这些核武器一旦爆炸，它们可以毁灭五个地球。不但如此，现在有越来越多第三国家在建造核子反应炉。法国化学家皮耶·布塞特在1860年说，再过100年人们将知道什么是原子。他说，我相信当人类进入原子时代的时候，上帝就要对人类说，我所创造的人类现在是历史结束的时候了。而鉴于目前发展的趋势，世界正照圣经的预言在迈进。现在我们看羔羊揭开第四印的情形。启示录第六章七到八节说，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朋友，这里经文呈现的画面是死亡，有四方面值得留意。第一，出来的马是灰色的。我们知道文学家常常用灰色形容死亡，死灰是可怕的颜色，变质的肉呈灰色，证明它的组织已经分解了。第二，阴府也随着它，阴府就是阴间，阴间是灵魂的拘留所，人死了身体被葬在坟墓里，灵魂却下到阴间去，所以那时到处可以看到棺材和埋葬死人的。阴间的忙碌更是无法想象。第三，到那时死亡的人数高达地上人口的四分之一，照目前人口预计算，将来死亡的人数将超过16亿。第四，夺去人生命的有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所以将来有人死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人死于饥荒造成的免疫系统的崩溃，有人死于各种各样的病毒，例如艾滋病毒，也有人死于野兽的攻击。据说在饥荒的年间，野兽常常出来攻击人，野兽攻击人也可以通过它的病毒。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常听到有人死于野兽产生的病毒，例如疯牛症、禽流感、 SARS 等等，这些都是人体几乎无法抗拒的病毒，他们一来到就夺去人的性命。朋友，活在100年前的人几乎无法想象世界将面临的灾难，但活在今天的我们知道这样的灾难已经来到门槛了。现在我们看羔羊揭开第五印的情形。启示录第六章九到十一节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朋友，这里我们看到殉道者在神那里的情形，有三方面值得留意。第一，这些人的身份，他们是在大灾难期间为传扬神的道并为持守信仰见证的殉道者，他们如同献祭的羊羔被杀，血流入祭坛底下盛血的地方，他们的身体虽被葬在地里，灵魂却到神那里去了。第二，这些人的祷告不是用微弱的声音祈求，而是恳切的大声的呼喊，他们祷告的对象是圣洁真实的主，但他们的祷告不是赦免，而是伸冤，就是求神审判那些逼迫杀害人的。他们又求主不要单言， 却要尽早施行公义。第三，神给殉道者的回应，主首先给他们个人一件白衣，白衣代表他们的纯洁和所行的义，白衣也是神喜悦他们的凭据。虽然神还没有为他们的受苦做解释，也没有为他们的受害伸冤，但神先用他喜悦的凭据安慰这些殉道者。另外，神吩咐他们要安息一段时间，等到所有一同做仆人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朋友，在这里我们学习相应的四个功课。第一，在大灾难期间，神仍然使用人传福音，也有人因传福音而殉道献上生命的。第二，人死了，灵魂却活着，为真理殉道者的身体虽埋葬在地里，灵魂却到神那里去，他们能感觉，能说话，能安息，能盼望主应许的救恩。第三，神子民的祷告不一定是饶恕和赦免，我们也可以祈求伸冤，不过我们将伸冤的事交托给主。圣经中的亚伯和大卫都求神伸冤。第四，神对信靠他的人是有计划的，这个计划包括神的子民因信得救，也因信受苦，神拣选一些人为他受苦，也定下受苦的时间。无论如何，神照他的计划行事，神的计划必要实现，而人必须等候神的时间。现在我们看羔羊揭开第六印的情形。启示录第六章十二到十七节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堕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作子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朋友，这是一幅天地改变的景象，有五方面值得我们思想。第一，地大震动。启示录三次提到大地震，这是第一次。我们知道历史曾发生过毁灭性的大地震，但那时将发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二，天空的颜色、地上的温度都要改变，因为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第三，天上的星要击落在地上。到过美国 Arizona 州的人都知道，曾有一个123,000吨重的陨石从天空打下来，结果造成一个很大的坑，坑的直径1英里，深600英尺，飞溅出来的土落在四周围高达135尺。想一想，一个陨石打到地上就有这么大的威力，将来有陨石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打到地上，这个地球还像什么样子呢？人还有安全能正常生活工作吗？第四，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第五，海岭山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我们看地球，陆地原来是一大片的，但人造巴别塔之后，神使地分裂，人们就散居在不同的洲岛地区，将来山岭海岛要再一次被挪移离开本位，这是何等的可怕。朋友，以上讲的是神对世界罪恶的审判。有人以为人遇到这样的灾难一定会向神归回认罪悔改，其实不然。那些在灾难中不信的人，虽然知道羔羊的愤怒和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也惧怕，但他们心里刚硬，不仰望神，他们宁愿呼求那些没有生气不会说话的山岭和石头。哦，人类是多么的堕落，既无知又骄傲。但无论如何，正如他们所发的问题，神愤怒的日子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答案是否定的，无人能逃脱神审判的手， 或是君王，是政客，是金钱，是民族主义，是雄辩家，是有名望的人，是政治权力，是军事力量，是工会的力量，都不能逃脱神的审判。朋友，今天思想圣经的话就到这里。以下我们分享生活上两方面的应用。第一，今天人们不断强调神的爱，说神是宽容的，是忍耐的，是蛮有恩慈的，那没有错，但不要忘记神也是圣洁的、公义的，他不以有罪为无罪，他必须审判罪恶。人若抵挡主到底，主要施行严厉的审判，神的忍耐不会没有限度，他对罪恶不会不理不睬。第二，有人听到神的审判要来到，他们听到敌基督要来，非常惧怕。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惧怕。虽然目前的光景令人担心，并且每况愈下，但基督徒知道神掌管历史的未来，什么事情发生都有神的许可，并且在这些大灾难来到之前，神要用他的大能将基督徒先带走，就是教会的背提。正如主应许给腓拉铁非教会说的，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的试炼。回顾圣经的历史，神用洪水审判世界之前，先将义人挪亚一家带进方舟。另外，神要用火毁灭索多玛恶魔拉之前，先派天使将敬畏神的罗德一家带离开。同样的，将来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罪恶，神要先将基督徒提到天上去，因为地上再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朋友，请你来信靠主耶稣，敬拜这位又真又活、圣洁公义的神。
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人类历史终结的时候，上帝的审判是多么的可怕。唯有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能免去这样的试炼与灾难。听众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让我在这里诚挚地邀请您，趁着还仅存的一点时间，快快地来认识、接受并跟从这位圣洁、公义且充满恩慈的主。您可以到就近的教会聚会，若是您需要帮助，也请您打电话来和我们联络。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好快，信仰与生活这个节目播出到今天马上就要满五年了。我们将在7月29号星期天的晚上举办一场感恩的纪念餐会，您若是要购买餐券，请打电话来和我们联络，我们在这里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来见证神的恩典。同时，我们也会从6月份起，在每次节目中送出5张餐券，您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的联络地址和姓名，就可以参加抽奖。我们的联络电话是909-967-5959，909-967-5959。各位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的。您若正在寻找教会，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每个星期天早晨10点钟的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教会的电话号码是909-591-0080，909-591-0080。各位朋友，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耶稣最难解了良友，耶稣爱万民的主，有我你我你我爱我，当救主Yeah. 救主。